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天晚上7点到8点为听众朋友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是非常关注每位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的灵命长进。那非常感恩的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的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呢，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会来到我们当中。昨天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广告。很感恩的是，廖医生今天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廖医生。是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忧郁症或者是狂躁症或者是焦虑症、精神分裂症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当你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配合后面接电话的同工，告诉他你的名字叫什么，你是从哪一个省份打来的，还有你的电话号码。等他登记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简略的告诉他你是有精神分裂症或者是忧郁症，这样的话他就会立刻让你上线的。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河北的白弟兄在线上了。喂，河北的白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你好周师母，是周师母吗？
对对，你 好,、
啊、你好
白弟兄。
嗯，
是、
啊、你好。非常高兴能打进来您这个电话。然后我就是很想问的是，我现在就是说患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忧郁症，这个还有这个植物神经紊乱，现在也不确定，现在经过很吃过很多药，中药啊西药啊都吃过，
是，
但是总是反反复复。但是也我有时候也祷告过神，问神，我好像就是很灰心了。现在治疗的，我现在都很灰心，现在一点都不想治疗了。
是是是，那白弟兄啊，很高兴今天廖医生在这里，廖医生他一定能够在这一方面给你一些指引哈。我先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32岁，但是。我以前吧，给你来过信，
是
提到我的经历，但是我的经历，也不知道为什么疾病总是在我身上一直不好，
好，
我也不知道神究竟在我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
好的，白弟兄，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患这个忧郁症的？
大概有17年之久了吧。
有多久？
七年左右吧。
哦，那也就是你25岁的时候患这个病吗？
对，25、26岁的时候。
知道是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患的吗？
知道。当时吧，我能提起吗？我能说一下吗？
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你稍微提一下，对廖医生给你一些指引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那时候吧，就是自己吧，就是领着我大哥的小孩去那洗澡，就是差一点出了意外，但是感谢神吧，还是没有出太大的意外，但是也没有出太大的意外，就是被一个人救起来了，就是我领着我全家一家人去游泳去了，差点就是说内心里自己过意不去，从那一开始好像受到惊吓一样，就是自己的良心过意不去，就从那一开始就是开始患上失眠、忧郁、抑郁症的。
是是，当时你是带着家人，包括你哥哥的孩子去游泳，孩子差点出了意外，所以那次之后你就开始就过意不去了，对不对？
对对对，就内疚，心里特别内疚。
好好，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让廖医生跟你谈哈。
好，白弟兄啊，我们听到你的故事，你的情况，我想问你，这七年多来，你的情况有什么改善？有什么出现什么问题吗？主要有什么问题？现在这么多年之后，还在影响你吗？
这个问题到现在这个问题现在不影响我了。现在就是说，这个失眠、焦躁、烦躁啊、抑郁啊等等的，总是困扰着我。治疗的反反复复，喝中药，有些人像我们本地喝中药啊、西药啊，经精神病科医院都看过了，但是也都是没有好起色。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在我们那个治疗那个植物，按照那个植物那个神经功能紊乱治疗，哎，但是效果还挺好的。
嗯，好，你现在可以工作生活方面可以应付得来吗？
现在还可以，感谢神吧，但是还是可以的。有时候就是好像，我的经历太，有怎么说呢？我的经历太多了，感觉有时候就是说承受不了，然后就是说自己的精神压力感觉承受不了很多事情，因为我现在就是说。我们家是一个个人企业，
是。
我们家是一个个人企业，但是我父亲现在，公司里的事情什么都不管了，
嗯，
完全现在由我和我大哥管理，然后这些公司的事情压力很大，借着以前出的那些事情，这些焦躁啊、抑郁啊，很多的疾病跟着我，很困扰着我。
白弟兄，我们听到你现在还有生活上面也有碰到很多的压力问题，你怎么样处理你的压力、你的问题吗？身边有人支持你帮助你吗？
身边没有人，没有，也有组内的同工也有帮助过我的，我也做过心灵辅导。有时候学一些心灵辅导课程，但是借着神，感谢神吧，神的恩典，做着心灵辅导的课程，使我回转了很多，增强了信心，增强了也不少，也看过一些那个，就是说书籍吧，就是德胜的《相爱》，还有《和谐政治成功》这些书，我也有过一些了解。但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疾病总是跟着我，总是去不掉。
白弟兄，我想问你，现在你晚上睡觉有多长时间呢？睡眠的情况，睡眠的素质怎么样？
最近还好，就是反正不一定，就是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犯，就是也不知道，只要精神一紧张就会犯头痛啊、抑郁啊、焦躁啊、烦躁啊，这些等等的都出来了。
一般来讲，是不是晚上对睡的可以有几个小时嘛？
一般晚上就是睡七八个小时吧，有时候五六个小时，不一定的。
白弟兄，我们听过你的故事的经历之后，可以讲就是，在7、8多年前有一些事情发生，导致你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在这么多年来，就是生命中有很多经历、很多问题、很多压力，也导致你的情绪也不太好。就是看过医生，吃个药也是不改善，不是很大，可以讲就是 我们看这个就是长期一个慢性的情绪问题。
嗯，长期的、
长期的忧郁症。
哦，长期的
忧郁。我听白弟兄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时间比较长，这么多年来都是反反复复啊。
对，
有一些时候比较好，可能另外的时间也不太稳定。
嗯，
所以我鼓励就是白弟兄尽量就是找一些方法，可能是在信仰上，在你的家人朋友当中，如果有一些人可以在你的身边，可以让你可以有问题可以倾诉，可以跟你一同去想办法去面对压力，面对问题，这个是需要的。所以我鼓励就是你尽量找一些你可以信任的朋友。
对，
在教会里面，你弟兄姊妹里面，你的家人里面，如果有一些人，你尽量就是让他了解你的情况，让他在身边帮助你。如果你能够在圣经当中，在教会的当中，在真理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可以让自己面对自己的问题更加有信心，有能力，
是
有一个好的心理，一些好的思维，可以正面，尽量就是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情况是比较长期，你的问题不是很简单，不是一个问题一个事情，是每一天你尽量要将你的压力处理好一点，尽量找一些正面的事情，找一些正面的经验，
是
让自己的正能量尽量多一点，
是
负面的思想尽量减少一点，
就是尽量的不要去以负面的想法去面对事情，乐观积极的面对。那刚才白弟兄你也说了，这两年好很多了，因为你教会有人支持你啊，有人理解你。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你听清楚了是吗？
听清楚了。
是，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继续的服药，然后呢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你信得过的人，当你真的是有一些压力，像你刚才说的一紧张的话，这个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对不对？
对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找人倾诉一下。
另外白弟兄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一般听众朋友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就是有足够的晚上的睡眠，睡觉的时间又足够，情绪才可以好起来。
对，
所以很重要，就是白弟兄你讲过有一些药物中药也好，如果是有一些好的办法可以让你的睡眠睡得好一点长一点，这个也是重要的。
对，
如果你长期睡眠睡得不好，失眠的问题不解决，你的情绪也很困难好起来。另外就是尽量就是多一点运动，让你的身体可以容易面对这些负能量，这些压力，晚上睡得好一点，万就有机会好你的情况会万可以
改
善。
对，白弟兄啊，我刚才也想讲这个，就是说越在你有压力的时候呢，你越要多一点的运动，把这个压力能够抒发出去。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我看到他坚持的每一天都是去运动，借助这样的方法来疏散自己的压力。所以我们也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吗？我们也为你祷告。如果在这个倾诉方面你找不到人的话，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苏琴愿意聆听，也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这是河北白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服务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安徽的赵弟兄又在线上了。喂，赵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赵弟兄。
嗯，
是。
你好，你好。
今天
廖医生好。
赵弟兄你好。
是。
啊，你好。
嗯，请说。
就是我想就问一下，我就是患那个忧郁症也十多年了嘛。
嗯。
以前我就是不知道是忧郁症，就知道难受，就知道每天不开心。
嗯。
然后就是以前就是那样的，经常的。到那看都看也没找精神科，没找这个精神医生看，就找别的医生看的。
哦哦。
然后这最后呢，就是2年前我找这个精神医生看的，他就是说患了这个忧郁症嘛。
是。
以前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不知道忧郁症是怎么回事，完就知道难受，完就是他说患忧郁症，我一直到两年多了吧，
嗯、
都在吃药。
嗯。
然后吃药就是。有时间好点，还有时间不好，就是说好就好点，说不好这样就是不好了，不好时间就是每天也就不大开心嘛，头特别的难受。
是。
就是我想就这个药，都吃的都不想吃了，然后你可以不可以停药？我一会儿问一下子。
哦。
嗯。
就是可不可以停药是吗？
可不可以停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药医生就诊断我这个病情，我还感觉还有什么妄想症，我也不知道可有别的什么精神上的症状吗？然后就叫廖医生给我诊断就是吧。
好，我们让廖医生诊断一下哈。
对，
赵师兄，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情绪除了是不开心，情绪低落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情绪低落，然后每天就不大开心，然后就是我特别的内向。
嗯。
然后就是我在2009年那一年就是被砸伤了，砸伤了后背，砸伤了就是残疾了，残疾就是我家有一个儿子，我妻子呢也就是离开我走了，离婚了。
嗯。
然后就现在嘛，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孩，然后自己就是残疾，然后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可以干，不可以干的劳动的事情，然后自己呢也特别的自卑。
嗯
特别自卑，然后就是我晚上睡觉呢，也能睡着觉，就是每天都做梦，就是没有一晚上不做梦的，直到睡着就做梦。
是。
就是情绪特别的低落，然后就是。
嗯，
闷闷不乐的，反正就开心不起来，就是自己开心不起来那感觉。
赵德兄，想问一问你，你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自己感觉好一点、开心一点的？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事情？
然后是我们教会这一星期在布道呢，我这个注意力每天听到，然后这个情绪也有好多了，然后就是有时间我就是赶集或者上集上卖个这个小的东西分散注意力，有时间好一点。
哦，
教会和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听到声音，然后跟着弟兄姐妹在一起互动听到，这样情况下还比较好一点可能。
是
在家有时间或者没有事干，有时间就是多半我是就是说经常有我的生活就是多半都是低落的感觉的，都不大开心，就是不像样的能开心起来，把这个情绪能特别的开心了，特别的哈，都每天就是跟平常那样，就是那样跟平常那样。
就这种我想问你，怎么多年来有没有什么实践，哪一个实践你的情绪是特别的严重的？
情绪特别的严重。
是。
有没有什么实践你的情况特别的坏的？
就是这个有时间也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情况下他说不好。就不好了，然后最不好现在头特别的难受，还有感觉到自己活得没有意思啊，不想活了，感觉到活得一点没有意思，感觉活得哈，但是有这样的思想，有这些好多好多的这些负面的思想都来灌到你脑子里面， 都是不好的，然后最不好的就是每天熬着过，每天感觉过日子都是熬着过，感觉我的生活这虽然能过，现在才30多岁，感觉虽然能过到去世，然后就是感觉我的生命咋那么长，感觉都想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然后都是每天这熬着过，这样感觉都太痛苦了，就是每天就最难受的呢，就是每天就感觉这生活没有点希望，感觉还有这个恐惧感，里面还恐惧感，还有感觉都还没有安全感，就是感觉活得没有点意思。但是我也不能选择那个自杀，然后我家里还有一个小，还有一个儿子，还有父母，
是
我妻子不在我身边，然后就离婚了，然后因为不能，但是有这些不好的思念，不好的这思想都在你里边，但是我也不能就那里选择就是自杀，有那里念头，有那里不好的思想，但是我不会那决定，就那样。就是那样。
好，就这说啊，刚才你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情况也是不太坏，也不是太理想的时候，可不可以尝试停药？可以讲讲情绪病、忧郁症这类的病，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讲是一定要吃药，因为有很多比较轻微长期的情绪病也是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药物不是唯一的方法。很多时候有一些心理辅导心理的方法，或是怎么样改变生活的节奏啊，改变生活的面对问题改善过来，很多时候情绪也可以改善的。所以不同朋友面对的情绪的问题很难讲就是一定要吃药，吃药不吃药不是唯一的问题，
是
反正我们就是看一看这么多年来我们的问题怎么样可以有办法处理好一点，
是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压力，我们面对的问题可以解决好一点，处理好一点，另外就是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不一定药物可以改变，只是在心理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刚才焦志松讲最严重的时候药物是有一定的帮助，
是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可以药物可以将忧郁症完全可以医治过来的，很多时候是要看药物对每一个病人的反应有没有帮助，病情有没有改善，很多时候不是服药停药的问题。另外很重要就是怎么样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
对
这个需要想一想，停一停，找一些朋友，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有一些能力的人去跟你谈一谈你的问题。如果是家里的问题，生活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可以尽办法怎么样可以处理。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不是一定要找我们讲专业的人哈，有需要就是我们有一个找一些可以有经验的人
帮助他，
可以对可以信任的人帮助。
是赵弟兄啊，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你说当你参加教会的布道会，跟弟兄姊妹有互动，或者是到外面去买东西跟人有互动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好很多了，对不对？
对，那好一点，反正就是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就想诊断，就是我经过一个医生，他就说我这个是忧郁症，我想问一下廖医生，我这个情况这个症状是不是忧郁症？就是我想问一下子，这个情况，这个症状是不是忧郁症的表现？是不是，是不是真正的忧郁症？然后我就是以前十多年，我就是个痛苦难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忧郁症。然后就是那医生说我是忧郁症，我想问一下廖医生，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忧郁症？
如果刚才焦弟兄讲的情况，是可以理解会忧郁症的症状、嗯、啊，但是每一个人他们情绪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对，
啊，我们没有机会可以听焦弟兄讲你从前的性格的问题啊，嗯、你的生活、啊、你的身体很多不同的方面都是。需要专业的评估，
是的、
啊、所以我想如果有医生跟你做一个评估之后，就是诊断是忧郁症，这个就需要针对性的帮你治疗、
嗯、对，
药物是一个方法，但是药物不是唯一的方法，
对，
也不是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哦啊、刚才那个廖医生已经讲得很清楚，长期的忧郁症呢、哦、不是一定说吃药物就能够好起来，而是要真正的去找出你生活上面给你带来的这个压力，能够疏解，也能够找人在这一方面给你辅导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你、哦、所以我们也鼓励你真的是跟我们多一点的互动，也希望教会有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给你支援哈。这是安徽赵弟兄的电话。
新生命的孕育是惊喜、挂虑、艰苦的过程，最需要家人的细心体谅与时刻同行。2016年5月28号开始到6月18号，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良友电台和益友电台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全新专题《产前产后抑郁症》，由香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分享，祝福天下的母亲在生产前后健康幸福。
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现在你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河南的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廖医生你好。
嗯，你好，
王姊妹你好。
是，
我想说一下，我这两天都睡不着觉了，我有那个抑郁症跟那个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跟他焦虑症都有。
哦，你之前患的是忧郁症、抑郁症、强迫症、狂躁症都有啊。
嗯，就还有精神分裂症，还有强迫症。
是。
我这两天又睡不觉了，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哥哥回来呀、啊？我就是我婆哥，他从原地回来，他回来是要个儿子。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嫉妒心太强了，所以说我自己睡不着了。又我哥从外面刚回来嘛，他回来的头两天我还好好的，我还一点事没有。从他回来之后我就睡不着觉了。就睡不着觉了。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嫉妒心太强了。我08年我就得了那个抑郁症了，得了抑郁症我把手给砍掉了。把自己的手砍掉了，我现在结婚又跟我老公的关系不是很好，我有这个抑郁症他也知道。
你是说你患抑郁症的时候把你的手砍掉了？你当时患这些病是大概是什么时候，是几岁的时候？
是23岁。
你现在多大？
29岁了。
哦，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哈。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你睡不好觉，是不是因为你哥哥回来你嫉妒的缘故，对吗？
嗯，对。
好。
好。王姐妹，我们听到了的情况，可以讲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精神病是一方面有精神分裂的症状。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情绪病的症状，就是忧郁跟狂躁的症状。所以刚才王姊妹讲她有几种病，可以怎样理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有精神分裂也有情绪病的情况，有一些人他们每一次的发作是不同的，有一些是情绪很低落，很忧郁，很负面，很消极，有自杀自残的行为。
是。
另外有些时候就相反，有很高涨，情绪很高，很激动， 等等、
嗯、
所以听到黄姊妹这个电话的分享，就是她的情况是比较需要有一些很好的治疗，才可以让王姊妹的病情可以控制好一点。
是
好，我想问王姊妹现在有药物治疗有复诊吗？
有，现在喝的药呢，喝的药了也睡不着了。本来我的精神病抑郁症都已经好了的，因为我老公前上一年出了那个车祸嘛，他那老板说赔给他20000块钱，他不愿意，他非要告人家，他说告人家赔的多。我不让他告，他偏要告，他告也没告，告也没告赢，他让人家赔他80000块钱，人家没赔给他，人家上国外走了一分钱也没赔给他，没赔给他。我就听了这个消息，我就一下子垮了，我一下子病又犯了，本来就好了的又犯了，人家20000块钱也没赔给他，他人家上国外走了，一分钱也没赔。我心里听到这个消息，我晚上时候还好好的，到第二天早上精神就开始不定油，就开始睡不着觉了。
嗯，
好，王姊妹啊，我相信你的情况，你的医生应该有一定有很专业的药物开给你吃，但是刚才讲就是黄姐妹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几种的病，有不同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复发的情况，所以很需要就是让医生了解你的转变，如果有情况有不稳定的时候，很需要就是让医生知道，可以帮你的药物有一些调节，可以调教一些更加好的治疗。很重要就是需要保持一个平静的情绪，
对
另外就是需要睡眠，晚上睡眠睡得好，因为黄姐妹这一种病很多时候就是压力，精神压力睡得不好，长期的精神紧张就会让这个病复发起来了，所以很重要就是黄姐妹要如果有办法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睡眠睡得好一点，就尽量尝试啊。如果你可以做到一点运动，白天可以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晚上就比较容易睡觉了。
嗯，
如果有机会，就是尽快让医生知道你的情况。开多一点让你晚上睡觉睡得好一点的药物，你的情况就可以稳定下来，就可以避免下一次的复发。
是的，
所以就是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你的医生可以知道。
我现在喝的那个睡觉的药呢也是喝不着，我喝了7粒，而且喝的量也不小。喝了7粒晚上睡觉的药也睡不着觉现在。
但是你有跟你的医生讲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吗？
讲了，说了。
那医生有没有给你调药啊？
调了也没用。
需要的就是让医生可以了解你的情况，帮你开多一点帮助你晚上睡觉的药。
对
啊，可以说就是安眠药的分量可以加高一点，
对，
这个对你一定有帮助的。
是的，是的。
我现在已经喝了有7粒了，喝的已经是最高的量了，现在还是睡不着。
可以让医生了解你的情况，一定有还有一些办法可以再帮你让你睡眠的素质改善多一点，因为如果睡眠睡得好呢，你的情况就比较稳定，
对，
不会再常复发了。因为你的情况是比较负责，就是有狂躁、有忧郁的发作，除了精神分裂的症状，还有情绪方面的发作。
另外呢，
这个，
对王姊妹呀，你丈夫虽然车祸，他现在拿不到一分钱。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也不要怨天尤人，因为你怨天尤人，钱也不会回来，对不对？你要接受一些事情，如果你不能够接纳，你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一直在那里钻牛角尖的话，对你的病是没有好处的，明白吗？所以你要帮助自己， 好不好？
我就是说，怪不怪我哥回来啊？我哥他这次回来本来是要小孩的，要男孩的。他本来有两个女儿了，现在想要一个男孩。我就听了这个消息，我说是不是嫉妒我？我嫉妒的心太强了。他没回来之前，我还能睡得觉呢。他回来了，我就睡不着觉了。本来我那个嫂子还有他两个女儿都很聪明嘛，都很精的那一种，反正是他们不吃亏的那一种，就是嘴巴还特别厉害，我们都说不过他。有我儿子跟我两个人在我们家都经常吃亏，经常受委屈受冤屈，我们都没有话说。
所以你现在
回来了又要个男孩，我心里说是不是怪因为他要这个男孩的事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可能是这样想的。
你是不是担
这样的原因
你现在就是担心你的哥哥要你的孩子吗？
要个儿子，他们自己要个儿子。
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是说我自己嫉妒心太强了吧，我说不想让他要个儿子。他有两个女儿嘛，还有我嫂子，他们三个人他们嘴巴都挺会说，都很会说。
姐妹呀，
很会说。
我觉得你要学会，就是说他们要儿子要女儿，这个呢其实跟你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我也是这样想了，但是想了这样也没用，还是睡不着想了。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管理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好好祷告。很多的时候自己的情绪呢，有的时候自己造成一些困扰，这样对你不好，对你的孩子也不好，对你的丈夫也不好，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智慧，不要去跟人家比较，也不要钻牛角尖，好吗？好，我们也为你的睡眠能够好起来祷告哈。这是河南王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湖南邓弟兄的电话。喂，邓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姊妹平安。
哎，你好啊，邓弟兄。
哎，你好，姊妹平安。
是，廖医生在这里，你今天打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想到。就想得很忧郁，有时候，感觉以后无法生活下去了。
邓弟兄，你能不能够就是讲清楚？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喂，邓弟兄啊。鼓励你。能够把你想说的告诉廖医生，廖医生是精神科医生嘛，对不对？
我就感觉自己反正生活很无助了。
你说你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生活很无助。
哦，你的生活很无助，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想帮人家也帮不到，然后我看到人家痛苦，我也跟着痛苦，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吧。他们也是有精神分裂症，反正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反正就晚上有时候。经常你睡不着，你就感觉自己的心跳起码跳到一分跟120下，感觉自己的心是在外面的。
邓弟兄啊，你刚才这样的讲呢，我们隐隐约约的听到了一点，但是我想你这样的情况可能廖医生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听得清楚，我只是听到你说感觉就是很无奈，想帮别人帮不到，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也痛苦，对不对？
是。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鼓励你试试看我们借着礼拜三早上的这个辅导热线再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好吗？
然后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病，我有那个腰椎盘突出，还有那个心脏病，我要养妻子，要养孩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邓弟兄，实在是抱歉，因为呢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想我们早上不是直播的时间呢，我可以花多一点的时间慢慢的来听你的这个难处哈。这是湖南邓弟兄的电话，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哎，不是，我黄弟兄呢，你好。
哎，黄弟兄是吗？
哦，你好。
好。好，请
我上个月跟廖医生聊了一会儿，就是精神类的药，就是说产生有副作用很大，就是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廖医生，这个精神类的药能不能把它停掉？就是说，
你是说你上个月跟廖医生谈过了，对不对？
谈过了，我说这个药，精神类的药有副作用，就是有各方面的副作用，有害处。我还没有直接的问，就是说这个药能不能停，我现在想问一下。
哦，好的。
好，王弟兄，另外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情况是开始之后在之后没有再发作。但是另外比较多的朋友他们有机会在第二次发作。之后可能有第三次第四次所以很重要就是了解每一个人他们的精神分裂的病有没有发作的情况出现。如果已经发作超过一次之后，我们现代的医学的看法就是需要避免再一次的发作。因为每一次发作精神分裂症的病情有机会越来越严重。
是。
对脑部的脑细胞的破坏功能也每一次比每一次严重。
是。
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发作很多次他们还可以好起来可以康复。但是也有很多人发作几次之后他们就没有能力工作，他们生活越来越困难。这个就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是。
所以王弟兄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有一些人精神分裂症之后，如果发作第一次之后，我们讲很多时候就是大概六个月到一年就是12个月之后就开始停药了。如果停药之后不再发作，就我们讲就是将来不需要再吃精神分裂的药。但是也有相当部分的朋友他们的病会一年两年可能之后再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建议也有很多时候就是几个月之后已经发作了。但也有些人就两年三年可能几年之后再发作。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如果已经停药之后就需要再一次服药了，因为药物是现代来讲精神分裂症最重要的治疗。
是。
跟忧郁症完全不同的。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很典型的脑部的内分泌失调的药的病。所以很重要就是用生理的方法就是药物来控制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当然药物不是唯一的治疗，还有很多的心理辅导啊，怎么样让一个病人康复的方法，很多的专业的方法，但是药物是最重要的治疗。刚才王弟兄讲这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碰到已经发作超过一次就需要长期的服药了。药物很多不同的药物也有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的。
是。
所以如果在现代来讲，就是在国外在全世界来讲，在国内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是。
现代的药已经比较从前几十年前已经有发展的很多很好，相对来讲现代的药 副作用是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副作用已经比较小。
嗯，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有经验的专业的专科医生，有能力可以找到一些对病人没有副作用的选择。
是
啊，比方说就是第一种药物产生副作用，如果医生发觉了解的情况，可以选择第二种药物。
是，
很多时候就可以选择一些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药物也可以找到的。
嗯，
所以我鼓励王弟兄就是不要想就是一定有副作用就不可以服药，就不吃药，这个是不太正确的想法。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如果医生就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些没有副作用的药物，
嗯，
或是一些病人他们每一种药物都产生很严重的副作用，
是
啊，比方说啊含培菌啊，
嗯，
有很多颤抖的情况很严重，当然这个也小部分的人他们可能很容易有副作用，这个就另外一个有问题，但是大部分的病人他们的情况如果有一些适当的药物可以对的药物可以服用，可以让这个精神分裂症的病情尽量改善，尽量控制，就是尽量可以避免再一次发作，这个就是现代医治精神分裂最基本的一个建议。所以我鼓励就是听众朋友包括王弟兄就要了解，
嗯，
很多时候我们要将精神分裂症控制得好，药物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
是的
啊，不千万不要自责。有一个想法就是停药可以不服药去自责停药，这个有可能就是在发作的时候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就不太好了。
对对，刚才廖医生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不同的地方呢，精神分裂症是一定要靠药物，所以在这一方面如果是有副作用的话，跟医生保持沟通，然后让医生尽量的能够给你配一些不再有这个副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吧，千万不要自己做决定停药哈。
最后就是如果病情是稳定下来，很多医生就尽量将药的分量减小，减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这个就最好了。
是的，所以把它减到最低的情况之下，然后继续的服药，是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鼓励浙江的黄弟兄，就是说你能够跟这个医生多一点的保持沟通，好不好，黄弟兄啊？
哦，不能停药哦。
嗯，对，不要自己轻易的停药，因为刚才医生分析的非常的清楚啊，你如果停药了一次，下一次再复发的时候呢，可能你复药的分量就会加重了，明白吗？
哦，周师母，你还有什么时间还可以这个电话还可以
什么时间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把电话转到后面让我们的同工告诉你哈。其他的时间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开放的时间我们一个礼拜有四次。好，江苏的另外一位姊妹是陈姊妹，又在线上，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是，陈姊妹你好啊。
哎，对的，你是周师母吧？
对对对，廖医生也在这里。
啊，
嗯。
啊，那我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睡眠睡不着。
是。
周期性的睡不着。
哦，周期的睡不好啊。
啊，周期性的。那好睡的时候呢，那就是睡眠质量也不好。
嗯。
睡一个小时也能醒，两个小时也能醒，有的时候呢，最多最多一个月里面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叫。
哦，
有的时候就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在睡不着觉的那个时候呢，那就是脑子里面控制不住，就瞎想八想的，乱七八糟的想。
嗯，
有的时候甚至想呢，想了以后，说这个病就好不了了，好不如自把自己生命给接受掉了。
哦，
有时候就是这样想。
所以睡不好的时候，你会胡思乱想，对不对？
对的啊。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是没得救了，就想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是今天想明晚能睡着，明天晚上睡那再睡不着，就是想 哪天晚上睡得着，天天晚还是睡不着，后来就是心里就会这样的想，想伤害自己。
哦哦哦，你
还有呢，就是家长有这种反应，每天出汗发火。
哦，
冒火出汗，还有呢，有的时候呢胆怯，一惊一乍的。
是，你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吗？
我今年57。
57岁，什么时候开始晚上睡眠睡得不好？
睡眠睡得不好呢，那有好长时间了。那个时候呢，还是50岁左右，那到医生那里去瞧了，医生说是更年期。那我们就一直认为到现在都说是更年期。后来现在呢，再去瞧医生呢，医生就讲，就到中医那里去讲，说你这个更年期应该早就过了，不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了。
哦，是。所以
那个这个有20天前吧，一个月不到，我同我女儿到那个我们地方的精神医院里面去瞧，
是
那个精神医生跟我讲说可能是叫神经衰弱。
哦，精神科医生判断你是神经衰弱，对不对？
嗯，
是
吃了2种药各5次回来吃，那个2种药呢，我看了也是有一种精神分裂症的一种药，还有一种呢就是呢管悠悠症的那种药，让我回来吃，吃了晚上吃了不平安，吃了就是在床上就控制不住自己，要在床上就是要滚，翻过来滚过去，那滚得很强，要滚到1-2个小时、2个多小时、3个小时这样，以后才能够睡，睡了以后早上又起不来，起来呢头又昏，就是站立不稳的那种的。
是是，所以看了精神科医生，吃了药，晚上也睡不好，对不对？
啊，你吃了药晚上也睡不好，就是要睡的之前，没睡之前要控制不住自己，在床上翻来翻去的，就是好像就是克制不了。
好，那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让廖医生诊断一下你的情况哈。
好，谢谢。
好，陈姐妹，你的问题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有很多朋友都是面对睡眠的问题，这个是很普遍的。可以讲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如果是长期的睡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刚才陈姐妹讲过，就是身体的改变，包括妇女的更年期，这个是很常见的原因之一。另外就是忧郁症，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情绪不是太坏，所以他们也没有发觉自己是有一些很轻微的忧郁症，所以我鼓励就是很多朋友如果睡得不好，就要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情绪很负面，很多情绪低落的问题。另外就是焦虑症啊，刚才陈姐妹讲的神经衰弱也是一个差不多的概念。焦虑症跟神经衰弱就是很多时候他们白天的时候有很多焦虑，很多想的太多啊，没有放松，很紧张，这个就晚上也所以睡得不好了。
对，
所以如果神经衰弱或是焦虑症，如果有一些方法可以针对这些焦虑的情绪，可以改善过来，晚上自然就睡得比较好啊。另外有一些人，特别是男性，他们的可能喝酒另外有一些他们的生活压力太大，这些也是常见的失眠的成因啊。我相信就是很多朋友他们也有尝试过不同的方法的。我想问陈姐妹，你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睡得好一点呢？
那就是最近嘛，那就是听了我的信仰的播放机啊，听一听唱赞美诗啊，听一听讲道呀，还要声音开小一点，然后呢有的时候能入睡，有的时候听了也不管用，也睡不了的。
哦，就是说听讲到就是
有的时候听赞美诗呀，就是采取这样的措施。
是是，这样的话就有点改善哈。
有很多方法可以尝试的，包括 白天找一些轻松的活动啊，做多一点运动，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哈、
嗯
啊。另外就是睡眠的规律，怎么样可以找一些比较理想的方法？什么时间开始睡眠？白天什么时候起床？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有一些朋友他们因为长期有失眠的问题，他们睡得很长时间，但是睡眠的质素不太好，睡得很浅，不够深，他们的睡眠就没办法进入一个好的质素。他们虽然睡得很强，但是常常起来，常常醒过来，这个睡眠就打断的太多的时候，他们睡眠就的素质太坏，
是
变成一个长期的睡眠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以考虑就是将睡眠的时间缩短一点
、
大概6到7个小时。如果早上睡不好，很早就起来的时候，就不要再躺在床上，不要睡得很强，
就不要再留在床上了。
对，
因为如果留在床上太长时间，到另外一天的晚上就睡得不好了。万就睡得很强，但是睡得不好，这个就形成一个慢性的睡眠失调了。所以有一个好的规律，如果白天就是很多想了年纪的人，他们每需要上班工作的时候，就需要找一些方法做多一点运动，这个才可以晚上睡得比较好。
是。
另外就是尽量不要用一些不健康的方法去帮助睡眠，比方
说
喝酒，这个就特别坏的，因为喝酒对脑部的功能有影响，影响睡眠的素质。短期可能有帮助，但是长期一定不好的。
比如说喝一点红酒的话也不好吗？
当然不好了，因为红酒就是酒精所以这个对睡眠一定会有坏的影响。短期可能有帮助，但是长期一定不好。
廖医生，我想请问你一下，那就是睡眠睡不好也会引起，为什么会引起全身发火？要发火之前先是感觉身上寒冷，然后一会就开始全身发火冒汗。
你是说在生气之前吗？
啊，不生气啊，我是就是不生气，白天也是，晚上也是，很平的这种反应。
我们讲就是长期有睡眠的问题，长期失眠会影响身体一些内分泌。有一些压力的内分泌我们讲就是一些荷尔蒙，他们会有失调，失调之后身体就有一些改变，有可能免疫力下降
下降了。
另外就是有一些心跳啊、紧张这些情况，就有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是的，
所以就我们讲就是需要放下我们的心里很多的不安、压力、很多问题、很多烦恼，就是要尽量达至一个好的睡眠的素质。
好的，
很重要
的。江苏
的
陈姊妹，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哈。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那很期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到更多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